上次已经讲到，菩萨相应的这个住行，那就是以布施度啊为说的，就是菩萨行布施的时候，不住色声香味受法布施，这个是由前面呢发起菩提心修菩萨行。度众生，无众生可度，如是降伏，总说。然后这个净意菩萨，净意部这个菩萨住行呢，就以菩萨这个布施度为例来讲的，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布施。下面呢就是结成这个呢，菩萨安住之意。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就是菩萨修六波罗蜜，修布施啊，要以不住这样来修，不住而修，这个就是结成住意，这个布施啊，是菩萨利益众生，相应来讲呢，六度当中的第一度，就是能够以己物舍与众生，利益众生，是菩萨了这样的这个嘞，实现菩萨行，这个施的时候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身心呢要三轮体空，就是。施者、受者、施物皆不可得，就像度一些众生灭度入于涅槃一样的，无众生可度。那么正布施的时候，与空会相应呢，与空观相应呢，正布施无布施的实在性。实有性，不施因缘生，就像那个普贤菩萨恒愿品里面呢，华严经里面所说的一样呢，佛了菩萨了，因为有众生，所以这个菩提树呢才广大庄严，众生由于这个大地，然后才出生呢。种种树木花果，那么因为有众生呢，才要有做这个利益的事情，成熟无上菩提，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以众生来积极资粮的来成熟的，所以布施是这个因缘的一个呢展现，这众生有苦有所匮乏，这个智慧没有开呀，戏论颠倒啊，这菩萨未说法，那还有这个施以资具来解决众生的这个缺少匮乏，那么才成就这个布施的事情，才会有檀波罗蜜可行，可以这个实践，这个发心修菩萨行，实践菩萨行，做布施的时候，这个是施者，就是从现在这个相对意义上来讲。那么这个所受布施的众生呢，那么这个是受者，那么以种种相应的事情呢，去布施啊，那么这个是施的物。这如果是财务布施呢，那就比如说这个衣服啊、饮食啊，那如果是法布施呢，那就是说种种言教啊，令这个闻者呢升起这个呢正见，能够如理的观察思维，那么这个是法布施。无畏布施呢，就是令众生呢没有恐惧，没有这个呢担心呢害怕， 这个当然是有两重，这一种呢，比如说这个菩萨了持戒了，持不杀生戒，持不偷盗戒，这些种种律仪规范的行为。那么众生跟菩萨在一起啊，这个心里面呢不会有恐惧啊，知道他不会伤害，不会危害这个众生，那这个是能够安乐。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拔济这个有情呢众生紧迫苦难的事情，就比如说他现在被人家追杀了，你有力量啊，就发菩萨心呢，制止阻挠，让他免于被人追杀，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无畏施，这也是无畏施，就三种。那么这个施因缘，就是由布施对象、发心主体、布施的这个事情，然后这个来形成了布施波罗蜜。那如果我们具体去找这个布施的事情，他从这个施者能不能得呢？有没有一个独立出来的布施者？有没有一个独立出来的布施对象？那这个所谓布施种种物件，乃至于布施法啦，相应的种种道理啊，运用在布施当中的物件事物，这个称为这个布施的这个物件呢，它能不能够独立存在呢？比如说布施一件衣服，那你在没有布施的时候，你就已经有了，但是我们不会把这个东西啊，说这个是一个布施的来用的。那只有你有这个布施心，然后布施给某个人的时候，布施给某个对象的时候，这个衣服才是一个布施的物件，不然的话就不成为一个布施的物件。所以施者、受者、施物，不会这个确定就有此相应的相，为布施者、为受者、为施物，就像像《涅槃经》里面举这个声音为例子来说，这个无相说空的时候，就是这个琴呐，能够发出美妙动听的音乐。那么这个美妙动听的音乐从哪里出呢？从这个琴出来，从这个手指头出来，从空中出来，一一观察，皆不可得。就是这个美妙的音乐了，手指当中不可能出来，空当中也不可能出来，情当中也不会出来，只有这个乐师依相应的规矩法度，弹舞这个琴弦的时候，美妙的音乐才出来。那我们现在知道啊，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真空，没有空气，作为一个媒介，把这个波呢，传到听音乐的人耳朵当中，那也是不会有这个嘞，优美的音乐出来的，优美的声音出来的，所以这个声音呢、音乐呢，它不从某一地方出，但是又不离这诸多因缘相应的每一样件事情。菩萨又饶益有情呢，做布施了，是正因为有情在生死淤泥当中、生死泥流当中，有这个相应事情上的、事项上的苦，还有精神上的苦，菩萨才可以成就之缘呢，要做饶益，要做利益。那么同时也有发起菩提愿的人，发起菩提心的人，才能够 有这样广大的意愿，这个与一切有情做对象呢，来做布施，来做利益，成就这个嘞无上菩提，成为这个六度当中呢布施度，所以这个施者、受者、施物是因缘有的，不是由某一个某一个决定，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是对这一一项展开观察，那么实质上一一项呢，都是相待因缘所现，找不到一个实体，找不到一个实有性，所以正布施的时候，与空相应，与空相契啊，无住无着，不住于相，没有透彻的观察呢，那是不能够入菩萨的住心，如菩萨的住心，这样生不起来，要有这样透彻的观察之后，菩萨才能够为通达，才能够依这个菩萨的般若妙慧行布施度，成为无上菩提的资粮集聚，所以这里就是结成住的意，怎么样来住呢？就是要如是住，这样的住。所以在须菩提尊者了这个请问之后啊，佛就说了，这个愿意为你这个说了，这个菩萨修行呢，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度众生，无众生可度，这样来降伏，修布施，这个不住而布施，不住布施的事项，这样来安住，就是如是降伏，如是安住，那仅仅是从发心，从世俗相对意义上来讲呢，那就只是这个光见众生之苦啊，发起广大利益的愿心，起大悲心，然后进一步进求圆满佛果，因为为佛了，庄严成就了，离一切戏论呢，有力有能，可以度化一切有情，要实现这个目标啊，实现这个理想呢，那就是进求佛道，那么这个发起都是依相待这个相的观察，正要去入菩萨的实践，那么就要以般若慧为统归，就是这里的度众生，应该如何度，这个布施应该如何行，就是无度可度，无住而行。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那么这里就是是何故布施不应住相，为什么这个布施啊，这不要住相呢？这个简要的讲呢，就是离相布施，无住布施，福德不可称量，这我们相应的布施啊，如果布施以般若慧，不以法性观来做布施呢，它是有限量的，就比如说经典当中啊，讲比如说你布施一个衣服，或者是布施供养一些花来供养佛像，将来会感得庄严，感得这个身相呢很好 啊，那么他感的一生的福德，或者乃至感的十生的福德，或者是一劫的福德，就像居士罗尊者一样的，他以前呢就是供养了一个阿罗汉呢，就是供养了食物了，以这个恭敬心呢，那么后来他就感了很多生，这个寿命长呢，这个相貌庄严呢，那么他有一个限量啊，就是再久再久的时间呢，也是有个限量的。那么这里无住相布施呢，是不可思量，就是依我们比较较量，就不可计说，就是有很多很多这样广大的福德，引申广大福报，无住相布施。简要的讲，就是这个为什么这样呢？就像这个经典里面相应的比喻一样的，就是说一滴水呀，那如果掉到这个沙漠里面，沙漠里面是没有水的了，掉下去整个就干掉了，都没有了。那么如果一滴水掉到这个大海里面呢，它就跟这个水呀融为一体了。这个大海不管是说干旱的这个年代，还是说到处涨雨啊，洪水泛滥的时期，大海它始终都是这个类广博无边，不增不减，不管你是怎么样，这个水不因为是降得太多了，这个海就无法容受了，然后也不会因为说干旱太久啊，这个海水呀、就浅了一些了，不会，它始终是这样的，那么一滴水虽微虽小，但是它融入这个大海里面呢，跟水呀同为一体呀，整个周边呢，它怎么会干得了呢？都不会干得了，你一滴水滴到土里面，不要说沙漠里面了，滴下去就没有了，它渗到土里面了，这个分到这个土壤当中了，不会显示了，不会显现了。那么在水里面呢会显现，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无住相布施啊，就是与法性与实相相应，这个一切诸法都是如是相，就是无相，都是如是性，无自性，无真实性，无实有性，法法皆如。法法皆如是，所以菩萨以这样的光慧智慧布施，是依法性流来做布施，所以不是有相布施的局限。这我们有相布施的局限呢，它总是堕入这个范围当中，这个有限的范围当中，我布施一斤米，我布施这个嘞一袋米啊，我布施一车米啊，我布施一万车米，不管你布施的再多，你这个还是以相待相来做布施的，所以怎么样做都是有可限量，就是有可计量的。那么无住相布施呢，是依空观依空慧来做布施，所以这个就不是有限量的，乃至于你就是布施一团米饭，这个布施一朵花，供养一朵花，那么你是关键呢，这个花因缘，这个米因缘，布施因缘，这个如幻如化，这个非实有性，非真实性可得。那么不仅是说此花如此了，举世界，举大千界，这无一法不是如此。这个种种友情啊，种种世界了，都是一因带远，不可这个嘞， 固定为此为彼呀、建立他的这个不变的常住的实体性，那是没有可立的，所以相应的福德呢是不可量的，就是离相无住正来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下面呢就依这个比喻来做功德较量。须菩提，欲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否？不也，世尊。须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否？不也，世尊。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否？那么这个就是以虚空为比喻，与这个虚空这个事情呢来做比，先一重一重的问，先问虚无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何说呢？这个东方的虚空可以思量吗？思量就是计量的意思，就比如说我们讲一立方，一亿立方，就是以这个立方这个米呀、来计量单位，就比如说现在这个用水一样的，它用了这个一立方米的水，用了十立方米的水啊，那么这个就是以这个体积来衡量这个水有多少。那么从这个虚空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人为的划分呢，划分虚空这个、比如说你站在一个位置，然后就依这个位置啊做基础，画一个相应的空间方位，东西南北中，东西南北啊，一般来讲，那么我们这个东方虚空可以划分它是有多少多少的这个空间量吗？多少立方米吗？没有办法，因为空你虽然有方位的一个定位，但是虚空呢是不断的延伸和延展的，这你往东方一直再往东方还是虚空，这没有穷尽，没有止境。所以如这个一般的计量的角度上来讲，有的计量呢没有办法可以计量的，就是不也，是这就是不可以度量，不可以计量的。须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计量否？可思量否？就是这个其他的三方，就是南方啊、西方、北方，那合起来就是四方。这个上下呢，就是我们这个往上走，比如说头部以上往上这个空间，下面呢，就现在当然知道了，以前呢。要是以小的范围，就天圆地方呢，以这个地为基础啊，以这个天啊为上面的部分，现在这个知道地球是个圆的了，就是你自己的所居的位置为衡量的话，头顶上是虚空，那个脚下呢穿过大地，地球的另外这个一半一半呢，再往下的时候呢。它也是一个虚空，不管是往上延展还是往下延展，虚空啊望过去啊，它一直都是没有这个止境，分不出一个边界一个界限了啊。我们要是这个相应的土地啊房子呢，你的这个屋子呢，你可以画一个界限，从前到后有多少，从后从左到右有多少。左边有多少宽，右边有多少宽，这个你可以画得出来，但是虚空的话那没有办法画得出来，所以不也是种，就是没有可以衡量的，没有可以计量的。佛陀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就是这个菩萨无住相布施，那个福德呢 大的不可思议，不可计量。就我们平常说，我现在供养佛了，我今天买了一些鲜花，花了几十块钱、100块钱供养，那么做了一个很慎重的供养，我今天这个有100个人吃饭，我供了这个多少多少大米，这个量啊很比平常的时候多一些，这都是有限量的一个布施，限量的一个供养。那么这个相应的就是可计度、可思量。那么依这个无住无相的供养布施，那是与法性相应，这契入诸法实相而做供养，布施不住布施相，无住无着，与空慧相应，就像这个虚空一样，没有边际，离这个思量性，离这个妄想性，没有这个嘞，相应的我们世间的记着法分，那么依真实意义上来讲呢，众生戏论颠倒，在相对向上建立实体有，所以才会不能够通达诸法，不通达真实相，不通达差别相，就是连差别相也不能够如实的通达，就是以智慧观察了，我们有时有知的时候，对于生命，对于种种精神的层面、物质的层面，就是被这个时有知了，这个间隔，间隔了之后，再扩展开来认识这些种种现象呢，就会有缺有漏。所以在这个有缺有漏的认识之间呢，不断的在做补充，不断的在做修改，但是无论再怎么样，它都只是接近，而不是完整的一个认识，所以这里就是以虚空为彼，彼方无住不思所成就的福德，是我们要真实功德现起了，做广大饶益了，就一定要通达般若，要有智慧光，这样的话你的这个所行就会殊胜，不可思议。须菩提，菩萨当应汝所教住。须菩提，这个前面说了之后，就是以虚空为彼呀，应该进一步更清楚、更明了。那就这个菩萨所行呢，要依这个佛所教而安心，要无住不思，那么没有升起般若慧呀，还不具备真实观的时候，那最起码你要有依这个道理的思维观察，不落入以前的这个戏论颠倒，随这个起想起观。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生相见如来否？那么实际上这里呢，从菩萨发心度一切众生，无众生可度，进一步菩萨所行啊、所住啊，要不住而行，无住不思，那么这里呢，进一步所显的就是要气象真实，显见真实，那么先发问，须菩提，于云何，那就是 这个如何说呢？如何讲呢？我这个下面就是所问呢，可以生相见如来吗？生相呢，就是如果依佛的应化身来讲呢，那就是32相80种好，这个头肉鸡相呢，眉间白毫相呢，眼干青目相呢，这个手足千佛轮相呢，这些都是佛的这个庄严相，佛的相好，这我们一般供养的时候，都是以佛的这个身相来照相来供养呢，所以叫我们讲礼佛的时候，拜佛的时候，就以这个佛像，来礼敬，来表示自己的这个嘞恭敬心。那佛在世的时候呢，那就是以佛的应化身相呢，去供养佛啦，礼敬佛陀啦，像这里来请法的时候呢，西菩提尊者呢，这个也是这个起来，这个长跪，合掌当胸，偏袒右肩，这个来祈请，那么所见呢，那当然也是依佛住世间的应化身相，所以问你可不可以这样来说恭敬佛，这样来说见到了佛。那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呢，那这个就是见到佛了嘛，这个怎么不是见到佛呢？佛出现这个世间呢，在人间说法啦，还未入涅槃啦，可以见其相啦，听其言教啊，听其声音啦，那这个自然就是这个见佛了。可是这里呢，问的意思呢，不是这样浅陋的一个意思，是有更进一步的这个深意，要这个来阐述的，就跟前面讲度化众生无众生可度一样的。那从我们相对来说呢，你发心，这个你帮助众生，那这个就是度众生了嘛。那么从我们日常生活规范上来讲呢，每天这个吃饭啊，睡觉啊，这个这应酬人事啦，那么这些种种事情大家都在做的，大家都在有的，可是没有智慧观察了，没有般若慧了，是被这些种种事情呢所羁绊，就被这些所困扰了，所以禅宗里面禅师讲呢，这个什么是禅呢？什么是道啊？这个饿来吃饭，困来眠，就是肚子饿了，那就吃饭了，那么这个打瞌睡了，昏沉了，那就睡觉了，那么这个就是佛法了，这一切都是佛法了，举手投足啊，无一不是佛法，代代出出都是，那么很多不理解不深入的人呢，就会停留在这个表层文字上来看，哦，那行了，我们大家都已经具备佛法了，都已经修行圆满了，不用修了，个个都在吃饭，都也要睡觉，这就是只从表层意识来看，表层这个这个含义啊来理解的。所以这里佛问问须菩提可不可以生相见，那是不可以生相见，不也世尊不可以生相得见如来，就是须菩提尊者呢，须菩提是正真实的见法性的圣者，所以随佛所问是生观意趣，就是能够深刻的洞察了观见佛问的意思，那么这里佛之所问呢，是依真实观，依实相的这个层面 来问的，这个以不以身相见如来，就是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所以这个身相见不是真实见，只是我们相对于一般意义里面来讲的这个见佛，就像讲缘起的这个道感经里面所说的一样的，若见因缘即见于法，若见于法则见于佛，就是你见因缘呢就见法了，见法呢就见佛了，就佛出世的究竟目的也就是说法令众生转迷为悟啊，证入真实了，这个才是佛出世间的真实意义了，不是我们见庄严相生欢喜心，这个种了善根就此而已，就是依真实功德所显，那是要见实相，见实相才见佛，这样才是见如来，所以不可以身相见，不可以外相见。当然呢，如果你能够契入实相，见色闻声呢，见闻觉知啊，无不通达，那么见外身相即是见实相，即是见法见真理，那么这样见身也是见如来，但是我们众生凡夫呢，戏论颠倒的范围里面没有见真实，所以见佛身相呢就只是见佛身相，不能与见佛身相呢当处这个呢绝了，这个如实而见，所以见相呢只是见相，著着于相，与真实不相应，所以这样不是见如来，不得见如来。可以故如来所说身相既非身相，这个就是引佛语，引佛的这个言教来解释，那么这个地方讲见如来呢，只是就是要真实见，那是要见法身，见佛的法身，佛的法身呢，那是指依实相所显的清净功德，不是这个化身呢所显示的相对的这个庄严相，相对这个庄严相，我们相对的庄严相呢，那是依这个福德资粮福德聚啊所显现的，所显现的，那么更深刻的角度上来讲，佛的这个应化身庄严相呢，之所以成就啊，同样不离于实相的洞察，实相的洞见，这个菩萨发心呢，契入真实了，所以无相不思，不住不思，才会成就广大资粮聚。菩萨修福是不住福，众生修福没有契入真实了，没有离细论的之前呢，修福住于福呢，他就这个是有限的，这个是福报的层面。还有呢，就是说他住于福啊，随着这个相应的乐的果报感的又会放逸，又会当着随着这个福消退啊重新开始。菩萨不住相不思，这个契入真实了，那么就是这个时间呢，不管多久，不管 这个怎么样的成长。菩萨都是坚持六道相应的行广聚资粮一直一直这样下去没有这个退虚啊放逸啊所以才会最后三大阿僧祇劫圆满这个资粮集聚啊显三十二相就是佛的三十二相这样成满的那么这里说生相即非生相那这个是显现真实就由这个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布施啊乃至于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样无住而修静静的这个资粮成熟啊那么就是能够契入实相契入真实见法见真理真实见佛见相离相能够见相离相所以说明为生相生相不可得所以既非生相就如来所说生相呢既非生相呢就是这个庄严相比如说身上的任何一庄严相除了白毫相除了肉阶相它是很多很多这个功德了超胜于这个生缘二乘这个出世间以及世间相应的一切功德聚那么多的福德才是佛的这个一项的庄严那么这一项庄严呢从相对现象界来讲呢它就是菩萨啦做布施啦持戒啦精进啦种种功德聚久远这个来修行所成所以具体来讲这哪一项是这个实有的呢哪一项是这个从来就如此的呢所以这个相待所成呢这个某一某一庄严相呢它是菩萨的诸行所成那么佛身相就是从这个三十二相本身来观察啊这个某一项某一项形成了佛身相的整个的庄严相那么佛的整个身的庄严相呢又不离开其中的一项就像这个其他的房舍啦其他的事物一样的总相这个整体别相就是这个现象呢这个事物的种种这个部分那都是互相呢相依随我们众生所见做了一个呢划分离其中一一相不可说庄严相离整个的庄严相也不可说其中的某一项某一项这个是相待的这个建立所以观佛生相也是因缘相待说生相并不如我们这样直接所感呢这样直接所观呢有一个真实的整体的不变动的身相所以佛的因缘呢这个来度化众生呢比如说佛在娑婆世界度化众生从年少壮年老年入灭这个相对也是一个因缘变化视线在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个庄严身相那么众生呢恭敬呢诚挚了礼敬礼拜从众生心中来讲呢 他总觉得就是一样的，一直如此的，那么这个是众生心里面所成的相，那从佛本身的因缘上来讲呢，这个都化因缘成熟，所以出现世间，都化因缘终了了，入灭了，三类分身呢，随相应，这个世界因缘呢，继续菩萨的这个行愿，就像观音菩萨，我们就会有观音菩萨的像。那么从经典里面来讲呢，观音菩萨是什么？过去正法明如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也有佛身庄严。那么又比方说呢，这个佛身像庄严呢，他有时候视现神通，那个佛是智慧圆满有神通啊，他显现种种身相。那么是这个视现的神通像是佛像呢，还是佛应化的这个庄严像是佛像呢？哪一个是佛的身相呢？所以佛身相非有身相的真实可得。但是我们从恭敬心啊礼敬心的角度上来讲呢，建立这个身相呢，有的人心里面是非常稳固的牢固的不可改变的建立这样一个身相。所以有一个经论里面不是讲啊，就是这个优婆塞在路上走啊，那见到这个佛来了，所以他就磕头啊礼拜啊恭敬呢，然后就请法了，请法了，这个佛了就说了，说了一些时候，那个优婆塞就讲了，说你不是佛了。为什么呢？这个所说法不如你，也这个有错谬有错误，那么结果这个佛身相不显了，这个是魔王相，这个显现了，它是幻化化成佛身相。那我们一般来看的话，见到佛身相呢，就是顶礼啊恭敬啊，而这个优婆塞呢，他因为闻了佛法，有正见，有正观，所以请问法义的时候呢，这个魔王呢，他不能够真实解法义，他这个有错谬，这个戏论说，所以就为这个呢。优婆塞了所识破了，所以他就还原他的这个原来的相，这个幻化相呢，佛身相就不显了，所以不是依我们心里面这样的想来取着，就是见到佛身，就是见到佛了，这个佛身相也是福德具的庄严所写，所以这个不可以生相见如来，中间还这个有一句我这里看过了一行，就是可以生相见如来否？不也，世尊，不可以生相得见如来。那么这个是回答不可以生相见如来，把这个收过来。那么这个呢，就是如来所说生相是有深意在其中的，有深意在其中的，就是要依法性来观，以实相来观，这样来说佛生相，那就不是以外相的身相来见，要依法义以实相来见，这样来见如来，那么这个须菩提说了之后，佛进一步再告诉须菩提，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就是前面答了是依身相来问， 这里佛呢要进一步肯定，而且是总结，总说一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佛为什么他一问的时候就问呢？能不能以身先见如来？因为从这个相应的场合来讲呢，我们众生呢，可能对其他的相，比如说周围的草木或者其他的友情，问可不可以这样生相来见如何如何相啊？那么我们也会想呢，这个草木啊，其他成房舍或者是生命友情，都是因缘无常变化的，无有真实的。那么佛证入真实功德啦，殊胜啦，不可思议啊，那心里面呢就更加有一种恭敬心，心里面呢更加有一种因重想。那么佛这里就是直接了，先以佛身相为发问，一个来以这个来问，那么让这个层面呢都能够展开如实光，那么其他的呢就更加能够依这个空性观来做观察，所以这里进一步就是总结性总摄综合一下说了，凡所有相，不仅仅是佛身相，世间的一些相，有情相，无非有情相就是无情相，种种诸相都是如此的，不是我们仅仅一般说的我人众生受者了，这个是细论相，乃至于你光清净的佛身相，也是无相可得，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我们依相待的视线去观察的时候，固然有清净相，有染污相，那么从这个发起到最后的一个去向来讲呢，那就是发起啊出离，从这个染污相、污秽相要出离，最后呢要成熟啊涅槃，成熟清净的功德，这个是相对事相上的一个观察，就为什么要修行呢？就是要从这个烦恼、生死淤泥、生死泥流里面超越出来，如果是没有这些事，没有这些事情，本来就好好的，那不用修了，那还要修什么呢？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些事情，所以众生呢在热闹里面，这经典里面形容呢，好像是这个身体就像火烧一样的，称为热闹，这有烦恼就心里面呢就会躁动啊，扰动啊，身体就会发热了，心里面不清净了，不清凉了嘛，所以被这个烦恼猛火所烧，所以要有法水，要有清流滋润，让这个烦恼火了熄灭不生，得到清净，这个从通常意义上来讲呢，那都是这样一个基本建立，事项上的建立，所以要追求，那么到成佛是一切行善当中的极果，最究竟的嘛，最后就是自量完具真的无上菩提嘛，所以我们见到佛身相，见到佛像，这种功德的集聚，功德的成就，那就是所追求的了，那么这里就是说正对应的破除我们偏于事相上的这种执取执着，对于这个烦恼，这个染着 固然是要处理啊。那对于清净索取呢，也是要处理，就是要超越，不仅仅是超越染污啊，也要超越清净。如果我们说清净，建立清净，本身还不离于染污，这个是相待的。就像梦中有境界，非常的危机啊危难啊，比如说被人追杀了，或者自己遇到一个什么大的伤害啊，这个时候就心里面心急如焚呐，想要走出来，拼命要走出来，那么又走出来，远离到了一个地方呢，觉得好掉了，没有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真的没有人来啊？这个时候并不是这个样子，只有这个过程里面他醒过来之后，才能够真正的发现到原有的困境是虚幻的，自己的逃离本身也是虚幻的。清醒了嘛，知道这些都是不死的东西，不死的存在。那么没有处理生死，没有超越细论的时候，我们依凡夫心，随这个言教啊，清净的言教啊所揭示啊，了解到认识到生命的这种缺陷困顿啊，知道了啊，那我要想一个办法能够处理。那怎么处理呢？佛法里面讲的戒定慧的修学了，讲的这些过患呢，那我们就这样来修，这样来观。那么从实际的意义上来讲，我们没有见真实之前，依这个道理来观，即使再接近，接近了又接近的范围，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就是加行为的时候，比如说依声闻意里面讲观无我了，只要我们还没有真实证到无我的时候，就是观到了一切的无我，那也只是一个思维境界，一个认知境界，那么就是像我们平常所说的这种自私自利的心，这种固步自封的想法，这种自己跟别人相对的这种强烈的对立面没有了，证悟了，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证到真实，这个时候还是一个相似境界，所以称为加行位。那如实知了以后呢，那就是契入了实相了，那么这个时候彻底的离了细论，那就不在这个相待的建立里面啊，觉得这个是生死染污，这个是清净涅槃，舍清舍染污，这个越生死断烦恼，证到了清净，真正无染，真正无着的时候，是直接显示染着在哪里，清净在哪里，当初所呈现的一切本来清净，当初所呈现的一切本来无染，这些建立都是相待的一个曲，所以正观佛的身相庄严呢，那我们平常是建立清净相，那么如实所显佛的清净庄严相呢，与实相相契，待因缘相应建立，如幻如化，没有实体性，没有实有性，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就是种种诸相，一切诸相不是如我们所想而有所取而有所建立，这些种种诸相是相待范围，相待现象，我们 这个有一个范围性的划分。如果从根本上来讲，从究竟的意义上来讲，那就是探寻这个种种相应现象的这个本质了。那从本质性上来讲呢，这个当中有没有丝毫的本质？哪个为本质？这个当中是没有丝毫的本质的，所以皆是虚妄。你就落于颠倒戏论里面，那就是妄想象。我跟我们讲妄想妄想的，不是说我的这个心念呢止不住，杂念纷飞，老是妄想。那这个更进一步来讲呢，就是随这个戏论见所起的认知，那就是妄想了。离妄想相入了真实见的话，这个戏论就消了。就像这个醒了梦的人一样的，不管好梦坏梦，不管是从梦的出离，都只是自我意识里面的一个导演，一个假象。所以乃至于见清净的佛像，依实相所现，也是依期的因缘呈现，待佛的这个圆满因缘，待教化众生的这个众生因缘，待相应的这个时间呢，时间因缘，这个才展现佛身相好，这个见相离相，要见相离相，这个身相呢等等呢，这个没有丝毫的所谓的本质性，不是说否定说佛的庄严相不存在，说这个世间的种种差别相没有，这些种种的差别相，佛的这个清净庄严身相，都是有相，都是有这个显现的，有这个相对因缘的显现，不能够在这个上面呢有住有着，因为这些种种的现象本身一因脱缘，千流变化，从来不住，所以不住相，那么佛菩萨呢，度化众生呢，也是佛不住佛相，菩萨不住菩萨相，这个像观世音菩萨，他成佛了，那随其他佛度化因缘呢，又显现于世，辅佐这个嘞。向释迦佛啦来说法，来度化众生，不住诸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是抹杀、否定、相待世界，这一切世界呢，因缘所展开的，相待现象所建立的，那么只是要破除的是什么？只是要破除的这些相对现象里面，我们缺乏如实的关照，然后取着诸相，建立诸相的执着，所以常识讲法，这个饿来吃饭困难眠就是道，就是佛法的真实体现，佛法的真实相应，那是转化了，转迷为悟，智慧境界，悟了的境界，不是随我们众生呢一般的这个认识境界了。那么这里离相，光相虚妄，对应的也就不能够理解为什么相都是不真的，所以什么相呢都不用去管它的，那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是这个讲虚妄呢，是从因缘说正现的种种诸相幻化生灭， 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那么就是说这个生相非相，这个所现相皆是相对因缘所呈现的，犹如幻化了。那么这个地方就进一步解说指示，这个见相非相呢，就是见如来。那随前面所问，说可以生相见如来吗？那么就是我们有的人一般人所想的，一般人所认为的，我见到佛身相好，就是我见到佛了，是不是这样的了？不是这样的，所以须菩提通达空义，是佛的弟子当中的解空第一啊，所以依实相观来回答佛所提的问题，就是不可以生相见，不能以生相来见佛，就等于真实见佛。这里问可不可以见如来呀？这个如来呢，是后面也会有解释，就是无所从来，一无所去，就是指佛的法身，就是指实相，指真实来讲这个如来。那么如来的定义，有的地方也有定义，就是成如实之道而来。佛来这个世间呢，出现于世啊，是为了能够向众生呢这个引导启发，能够认识真理，觉悟真理。佛也是这个福智啊，资粮具足，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如实之道而来。这我们见如来，见如来呢，就是要见真实，见实相。那么实质上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依生相来讲，就是见法呢？简单的来讲，所以就须菩提的回答呢，就是依实相相应来说的，所以就否定了，否定了，不能以这个生相见如来，那么后来就这个解说了，说生相呢，不能落入于生相的执着里面，生相非实有，佛以二谛说法，从究竟这里说实相，究竟义上来讲，离诸相的妄想，离诸相的执着，要直接洞察于真理，洞察于究竟的本意本质，就是无实体无本质，一切法它只是如是的因缘展现，我们在这个当中你找不出任何一个东西来的，你怎么样去找，你找不出来的，周遍巡查，周遍的这个照耀去观察，所以解说这里说，见诸相非相，就是你要正见诸相的时候，正见这个真实，不为诸相所缚，缚就是系缚的意思，捆绑的意思，我们烦恼的细节细微的发起，就是有相分别，不入无相智慧的观察，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随着自己所取的相呢，就展开自己的比较了，然后比较来比较去，这个想法就越滚越大，最后这个烦恼就开始明显的显露出来，那么这个洞察这个毫末呢，观察这个细微啊，就是依般若观来观察诸相， 离于诸相上的系缚，就是不在这个假相里面继续打转，因为相的本身里面只是有一稳定性前后相似的相续，所以我们才能够建立这样那样的相。要是电花火石火了，那就不会了。比如说这个闪电一闪就过了，我们谁会觉得它是永恒的，觉得它是不变化的？那个打火石点火的时候擦一下火花出来了，把这个过去是打火石来点火嘛，然后就把这个毛茸茸的一小是茅草啊，就这个火就点起来了，那么就觉得这个事情呢是变化无常的，没有真实的。可是我们对于山啊，对于一个人啊，对于一个桌子啊，对于一个柱子啊，这些事情呢，我们随念随想随观，都是在这个三年飞有停留感，它前后变化有很大的相似性，在这个动态里面形成了我们一种稳定性的观感。那如果从佛法里面的这个观察本身来讲啊，你虽然依这个世俗比喻，这个电花石火说无常性，说刹那变化，但是依真实观再进一步还是要洞察，不能停留在这个比方性的概念里面。就是电花火石虽然是变化很快也很刹那了，我们不会作为一个停留感呢、永恒感呢，但是这个基础建立了，它本身也是刹那不住的，那要这个都不做停留，一切的这个显现，包括这个电花石火，再把世界把这个时间把它放大的时候，它也是有刹那刹那的更细分的变化，所以它仍然也是幻化因缘，没有任何实体，没有任何实有可得的，那么这个才真实的这个契入，离了这个细分的妄想，那么就能够见诸相非相，那么就是通前所解了，要这样来见如来，要见法身，见真理。不是见庄严相就见佛了，那么这个道理呢是非常深刻的，就是非常这个呢微细微妙，那么难解难知啊，那不是容易解的，那我们在看任何一个现象的时候，真的能够起这样的关照，照见凡所有相就是虚妄，我们照见一切相都好像很稳固了，很牢实的了，所以我们才会有各种各样的比较分别，被这些现象所遮蔽，所以佛法里面称为六尘境界。尘就是尘埃嘛，尘土嘛，这个桌上灰尘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就是越来越脏了，那你要清扫，把这个尘土扫了，这个桌子才干净了。而我们见色闻声见闻觉知这个六尘的种种事物事情，在心里面这个展现的时候，它就像桌子上的灰尘一样的，即在我们心理活动心思活动当中，越积越多，越积越厚，烦恼越来越多。那么真正展开真实观的时候，不是我们一般意义里面我这个有灰尘多少我就扫掉，扫掉了以后清净，清净了以后灰尘又来了，你这又扫，所以你会要不厌其烦的扫下去，没有把这个根本性的因素解决， 那比如说这个虚空当中，灰尘在虚空里面漂浮，飞来飞去，那么什么时候这个灰尘呢、尘土啊，把这个虚空给弄脏了吗？他没有办法弄脏这个虚空，他最后他落到桌子上，落到某个地方，虚空没有留外，没有这个来羁绊。那么依真实会，我们像比拟性的来讲呢，这些种种诸相呢，就像这个尘埃，那真实会就如虚空一样的无碍。那么这些相没有能够系缚，就像这个尘埃不能够留住，不能够停留一样的，如虚空啊，展开观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是这种种相本身，做洞察的时候，这个相，不管是清净相还是染污相，都是对应于相应一个范围，我们有所建立，而不是说它能够实质上永远如此。所以如实观察了透入的时候啊，这个相的本身不真实，所以我们去著着没有可以停留的，没有可以著着的，不要你去离这个相，是相本身如画，起真实观，这样才会见相非相呢，显见真实，这个时候才显见真实。那这个道理是很深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闻之啊，才能够通达呢？要久修学才能够发真实性，不然不引发真实性，就我们学其他相对的认知，就像说清净、说染污、说寂静慧、说无常相应的一些现象，我们还容易了解一点点，但是这里直接正观察了显现真实，离这个虚妄，那是这个嘞微细微妙，所以需要有这个嘞资粮常这个熏习，才能够通达的。下面就佛了揭示这个嘞生起性的因缘。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性否？就是须菩提就问了，会不会有众生？就是颇有众生，颇就是很的意思啊，就是真会有，会有那么些众生听了佛说的这些这个嘞道理，所说的无相，这样种种的这个教法，能够生实性否？实性就是真实性，如地生地实，不虚妄的意思，这实性。那佛法里面呢，说这个实性呢，就比如说举声闻意里面来讲，就是能够证入初果以后，这个时候就有实性，就是如实的信心，又称为净性，就是纯净的意思，干净的意思，没有染着。我们一般意义里面皈依三宝了，闻说这些教法了，还没有真的圣果，还没有真见真实，这个时候都是资粮位、加行位，还不属于升起净性，还没有如实性。如实性是我们真正体验到了、气证到了，才能够称为如实性。就好像一个地方呢，他说这个地方有宝啊，那你要 进去这个环境里面去开采去挖掘看一下那有的地方探测错误了，你挖到里面什么都没有那就没有宝那么有的呢，那你进去挖找到了这个宝那就真真实实符合这个所说。那么不管是有还是没有，经过你这个相应的实践之后，你心里面有一个确切的认知，确切的认识，这没有任何的想法了，不用你们其他的怎么解说了。为什么？因为他经过这个事实是有还是没有，他有已经的确定不管你有多少的这个道理，有多少其他内经的事实来做比方，对于他所审慎确定的这个事情呢，是毫无可以改变的了，没有任何疑虑了，那么这个是一个确定确信那么这个为什么证了初果以上的人才是实信呢，才是确信呢？就是证到初果，他已经证得人无我，已经见到我空不随我们细论颠倒所想，说这个五蕴当中有我，或者是另外其他有一个精微的什么东西是有我，不是在五蕴范围里面那么经过这个言教的引导，他如实的地审地观，我们有情就只是什么精神和物质的一个组合，一切有情皆是如此就是这个精神和物质当中的这个组合呢，它是众多因缘的显现精神层面受想行识这个物质层面呢地水火风那么物质层面的地水火风呢，是四大相聚而生相聚而有这个前后变化精神的感知了感觉了各种感觉各种认知各种想法随着这个环境，随着自己的思考，前面后生念念相续，不断的荡开它为此而已，就是只是这些变化的现象那么我们之所以会感觉到我，会认识到我，它是一个导引和错觉，就好像这个树，它的一个湖边，树里面就有一个影子在这个湖当中，我们看到湖中有一棵树，那实质上湖里面是没有树的湖边有一棵树，湖里面的树是一个倒影而已。那我们身心里面觉得有一个我，你随便问一个人，你说有没有我了，他说难道没有我，那有你那要是他自己再去审问追究我是谁的时候，他一一的去寻找去观察，他能够在这个里面找出到一个真实的我吗这个里面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我。但是我们所有的建立都是随这个自体随这个自我来建立的，那么很多这个相应的现象随我们真实观察都会一一破除，那么没有真实观察之前呢，他就会在这个上面呢打转转之所以我们觉得我就是我，比如说我昨天看到的事情有一个印象，今天我看到这个事情呢就回忆起那个印象，把它叠加起来，然后前后有一个连贯有一个联系，我又形成进一步的认知，就像认识一个人，就像到一个地方，你会对这个地方呢从陌生到有一点熟悉到很熟悉，最后完完全全的了解，它是不断的递进和叠加，那这个叠加感本来就是一个错觉，这个是一部分。另外呢，就是说你从前面陌生到有一点熟悉到很熟悉到完全的了解，你会觉得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这个呢认识主体，你觉得如果没有这一个贯穿始终的认识主体，他怎么可能会把这个认识发展到最后呢？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错觉，就好像这个火箭发射卫星一样的，它是有一级一级一节一节的嘛，它要把这个卫星升到空中呢，它就不断的燃烧啊，燃烧了以后它就脱掉这一节是垃圾了，会增加它的这种重量呢，然后到最后才把这个卫星送到空，送到空以后呢，那这个卫星跟这个火箭就脱体了，没有关系了。那么实际上你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呀？最终那个目的是把这个卫星放到空中嘛。可是在你发射的时候，你这个卫星也好，你这个火箭也好，它是一个整体了，你不能够是没有这个火箭，你这个卫星就上不了去。好，你没有这个卫星，你发这个火箭做什么用呢？你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目的啊。那么实质上只是这个阶段性的变化发展过程完成了这么一个事情，我们前后的一个认识，所谓的一个积累，到最后一个完整的认识，它并不是一个叠加，也并不是有一个主观从前到后一直迁移过来，没有。如果一直迁移过来，它就永远是前面那个主体，它不可能引发后面那个变化。当一个火箭跟卫星还是一个整体还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它就不可能升到空中，只有它点燃产生变化，最后卫星脱体进入它的轨道，那么实质上呢，它本身都已经完完全全一个新的变化了。所以我们人呢，友情呢，觉浊世而今非，现在的一个认知，现在的一个肯定，就是当下的这个心理认识呈现而已。那么由这个观察呢，我们才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影像叠加还有主体的存在感，自我的这种错觉性的认知打破，这个是完完全全展现的时候，发现到友情本身，如果一相对现象界的观察来讲，它只是精神，只是物质，就这么存在而已，这个当中找不到丝毫的自我，就好像挖这个宝藏，最后确定到底是有还是没有，那么这个时候他就确定到确确实实没有一个我存在。所以任何一个反应，正如圣道的这个出果的圣人呢，他即使有这个原来的我看到这个东西这么一个惯性的一个这个思维，但是呢，由于已经确定的发现到了，观察到了，我是一个假象，那么马上这个智慧的力量呢，就会把这一个真实层面展现，而惯性的我看到这个东西啊，我得到这个东西啊，它就不会继续再进一步引发，不会发生的。就好像一个东西有保险丝啊，它如果超过这个热度，它就停下来了，它不会再继续过热，然后再发生燃烧产生故障了，那么这个时候是实性如实性，它已经呢确定，所以它对于真理没有动摇，那么三宝的功德，它如实的了解是真实的功德，那么戒行呢，它不会违法，就是它有此净性。那么这里呢是佛皆是般若意，观无众生可度，凡所有相就是虚妄，这是甚深微妙实相这个洞察，那么是久修久学了才会有的，那么这里就是问，这个颇有众生于这样的这个章句生实性否，就是难思难了，就是难于思维啊，难于认知了，我们不深究的时候，我们不仔细审慎观察这个金刚般若的他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凡所有相就是虚妄，见相离相这么念过去，也就不去这个深入观察了，不去进一步的这个思考了，那么 在学的时候我们这样一往一一相应的前后皆是觉影发挥，那么我发现这个道理啊是很深刻的，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那么理解了之后，我们能不能这样升起观察，升起这个观察，我们去看的时候，是不是心里面跟这个道理是相顺的？就包括无我的道理，声闻教义里面，那很多人听了之后，他不能够一下子就接受得了，就是有一定程度的接受，他要这样去顺着想的时候，他也不一定想得了，他觉得这个我还是梗在心里面的，主体还是存在的，这个错误的惯性思维啊，是从来已久，根深蒂固。佛法里面讲无始无明嘛，所以不是那么好断的呢。这个离细论，真实观察这一切相，相待因缘啊，所以如幻如化，没有丝毫的本质，没有丝毫的实体。那你本身也会想，这怎么样个没有实体呢？那没有实体又怎么样叫做存在呢？那在这个当中，思维展开，反复的观察，才能够从原有的这种实体感，不能脱离这一个层面，跨越出来，跨越出来。而实际上，种种诸相来讲呢，它从一直以来就不会有实体的，如果它有实体，就不可能带到下一个现象的展开，就好像这个鞭炮爆炸一样的，你一点着就爆炸了，爆炸了之后鞭炮就变成烟了，变成火了，变成 尘土啊，还有这个爆炸的这个纸屑了，那么没有爆炸之前呢，它是一个鞭炮啊，那么我们为什么叫它鞭炮呢？就是经过这样的加工制作，将来它一点燃的时候它会爆炸，它有一个响声，有这么一个大家讲的觉得好像一个庆祝喜庆的作用。那么本身来讲，它没有爆炸之前的话，其实都不可以叫它是炮竹，那么只有它有将来会显示这个用，我们就有着那个定义。我们讲一个人是好人，讲一个人是坏人，他不是永远的好人，也不是永远的坏人，他是随相应这一时期他的行为，对其他众生呢、友情呢产生了伤害、危害，所以我们说是坏人，那么他对其他友情产生了帮助、利益，那我们说他是一个好人。那么同一个人身上，他某阶段是坏人，某阶段是好人，那么他究竟是好人呢还是坏人呢？所以说好人是一个因缘建立，说坏人也是一个因缘建立，说好因缘坏因缘，这个好人坏人如幻化，说恶说善如幻化，善恶不可得。那讲不可得是从说善不决定有一个好像善的一个不动的不千变的这么一个存在体，恶也好善也好，它都是一个动态相待的状态，这个里面没有存在体的，就是佛的清净相也不存在一个清净体，所以曼童子问佛了，如来灭后存在还是不存在呀？就是佛啊，你在娑婆世界灭度了，这个身体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身体，金色身、藏六金身，由这个三昧火烧了，变成舍利了。那你将来是存在呢，还是不存在呢？存在不存在，就是我们世俗概念里面觉得有没有体，有没有这个存在性的体。佛不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问者的本身。不管是回答存在还是回答不存在，他 他都会产生错误的相似概念，所以佛在这个情况下呢不回答，所以有时候不因缘不到佛不说嘛，不回答嘛，因为你还落在相对概念里面，要从这个错误的认知里面静静的剖析精微跨越出来，如实的了解，那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相应的努力，那么这里这个须菩提就是再一步再进一步发问嘛，就是说于这个演说章句，闻到佛说的这些见相非相，佛说生相即非生相，能不能够申请确实的信心，这个就是指正道的意思，就是能够体证到，要体证到肯定要了解思维观照，最后才能够弃证，才能够体证，那么这个问了之后啊，佛就答复这个须菩提，须菩提，莫作是说，就是前面呢就颇有众生，会多有众生闻到这么深刻的言教生实性吗？会多有众生吗？其实从这个问法里面来讲呢，就是须菩提啊本身也有疑问，这么甚深微妙难思难测，会有多少人懂呢？会有多少人听呢？听而信受能够实践呢？就像佛说了，这个菩提树下觉悟的时候，梵天王请他说法，最初佛不说嘛，就是殷诚的恳切的请了三次佛才答应说嘛，就是说我们世间的人，戏论颠倒，佛悟的真理微妙难思，那么不能够如实理解了，会更进一步还增添他这个思维上的扰乱烦恼，所以佛就说不说，就是无法妙难思，这金刚般若呢，是佛说法当中最深妙的内容，最深妙的内涵，而且真实要这个虚如大乘呢体证真实了，那一定是要这个了解把握好，才能够升起观行去修行呢，去真正正道，那么从这个佛说的深层的观境性的这个教法道理上来讲呢，都是这个要经过一些学习思维才能够把道理上认得清楚掌握好的，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如果纯粹性的表层文字看觉得似乎都看得懂，所以真正具体来理解的时候又觉得有那么多的困难，所以这里须菩提尊者问这个层面呢就是有这个含义，那么佛呢马上就止住他的这个疑问呢，就是说莫作是说，就你不要这样说了，就是不要这样担心呢，就是佛会在这个须菩提请问之后，然后教导启示菩萨所行菩萨所住，也这个要入真实观呢，升起这样真实众见呢，佛是不虚言，就是因缘契入因缘契合，那么这个闻者的当中肯定是会有人能够善为这个抉择，这个引发妙观， 证见这个般若空，能够见佛所说相，如幻离虚妄相，显见真实。所以讲莫作是说，这你不要做这样子说了。那么后面就具体来讲，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始。这个后五百岁呢，后五百岁就是佛灭度五百年呢以后啊，那么佛法不是正法、相法、末法了，正法住持五百年嘛，那么这个相法住持一千年嘛，那后来也是一万年，这个末法嘛，所以有相应的这一个介说了，那么主要上来讲呢，就是正法的时候呢，是这个解脱坚固，相法的时候是常定坚固，就是相教流行，那么后五百岁就是过五百年之后，相法里面的时候，这个人心啊，这个逐步啊，比以前要衰微了，这个呢，根性呢没有那么利了，可是这个时候还都会有这个具足信心的人，有上根的人，有持戒修福者，就是怎么样有上根的人呢？就是这个奋持防行，执持戒行，这个修集这个福德资粮的人，那比如说又修般若的福德资粮呢，就是供养般若经卷呐，这个持诵般若经呐，你像智者大师他用这个金银呐，造这个般若经卷，然后藏到这个洞窟啊等等的地方，让这个经啊能够传到未来，那这个又是表恭敬心呢，这个就是修般若的这个资粮福聚，乃至于对般若法升起敬仰心，这个都是修这个般若资粮的一个方式。于此章句，那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章句啊，佛说的这个般若的妙理啊，能够升起信心，以此为实，以这个为真实，意思不虚，那么就答复这个须菩提所问，就是你莫作是说，你不用这样讲了，就颇有众生，会不会多有众生呢？能够于这样微妙的法生信心呢？那佛这里就答了，就是末世的时候，这个后世的时候，戒会具足，就是具足戒，具足智慧，持戒修福这样的人，能够升起信心来修，那么像般若经广卷的地方呢，都有讲的很多了，就是如何修啊，如何发起这个愿心呢，像十卷和三十卷本里面讲那个萨陀波伦菩萨一样的，他为了去这个求大乘道，能够了解甚深意，依佛的指示啊，就是往东方呢，这个彼处有一个菩萨唐无杰菩萨会在那里讲法，你要去求法，你要去听法，要不计路途的远，不计这个辛苦，所以他就一路走一路走，走了很远的路啊，后来他中间的时候为了祈求有能够东西啊来供养唐无杰菩萨，那么结果因为有障碍了视线呢，所以他不得，最后他甚至于发出来就说，我可以把我了卖掉啊，然后换的相应的资具去供养唐无杰菩萨，就后来遇到一个长者女供养他，然后跟他一起去唐无杰菩萨那里请法， 那就是有这么样的这个恭敬心，殷重心，然后就去，然后就遇到唐无杰菩萨，闻说这个嘞般若波罗蜜，为他说般若波罗蜜，那么这个就是修福，就是由他这个可念求法因缘，或者又像这个大涅槃经里面呢，佛的往昔做这个菩萨的时候，为了一个四句偈舍身求法，这个都是他这个素世的因缘，对于法的一个重视，所以长期长期这样的这个修集资粮，就是这里讲的持戒修福者。但我们如果对于般若不生兴趣，对于般若不生恭敬，没有珍惜的想法，那即使有因缘得到般若的经卷，有因缘能够闻到般若的这个道理的解说，那你都不见得会这个珍惜，那要有这个相应的熏习，你就产生这个信心，产生兴趣，会去接受，会去欢喜心来学，就像世间某些内容某些东西一样的，对这个有兴趣的人呢，他都不管多难，他都会有想要了解透彻，然后能够整个清楚，能够学到，能够去实践，能够去做到位，他只是有兴趣嘛。那如果没有兴趣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就跟在他身边呢，围绕他在周围啊，他也始终都不会去了解，就是他有培养相应的意愿，兴趣，同样这个修福的资粮当中呢，就是你也会经过这些追求培养，慢慢的得到相应的因缘，比如说你能够见到般若经，你能够遇到有这个般若讲说的一个因缘，这样你才能够听到嘛，就像般若经里面讲种种磨难一样的，这个比如说一个学法的人，他追随一个善知识跟他去学，那有时候呢他有兴趣啊，但是师父不想讲呢，有时候师父想讲呢他没有兴趣啊，有的时候呢师父想讲呢他生病了他不行了，有的时候呢他想讲呢这个善知识呢有生病或者是有其他的事物缠绕了，他没有这个因缘，那么这个都是福德聚不够，这是持戒修福啊，要有培养愿心，要有福德聚，才能够成熟这个因缘，那么才生欢喜，就是对这个般若经卷呢，他就会觉得有亲切感，然后这个呢坚持学习，这里讲呢能生信心，以此为师，那么从发起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是我们升起愿心，去升起资粮，以之为实，以这个为真实，就像皈依三宝啊，入佛门一样的，依者就是广义的角度上来讲，只要他能够坚持佛说的真理，三宝是最究竟最圆满的这个真理，那么他就是已经皈依了，并不见得他就懂了，那么还有一者呢是什么，他能够经过学习了解，再展开种种世界现象的这个观察了，非常确切决定的认为这个才是最圆满的认识，最究竟的道理，最究竟的真理，那么这个是升起了皈依了，那么就是一种是由信心，一种是由智慧心，那么这里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呢，其实含有了两种，一种可以说是由信心，它又为这个供养啦、清净啦、生欢喜啦，就是以这个为真实， 这个是信心。还有一种呢，就是他有这个十戒修回，不断的闻思了，确证到了，那么这个为真实，那么这个是有智信。从一般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都是先有这个嘞信心为入，然后呢再能够升起如实性，就是智性智慧性为入，那这个是一个渐次的过程。所以这里讲呢，后五百岁啊会有这样的人呢出现。所以佛法呢这个般若一系的弘扬，是佛灭度五百年以后在印度大为流行，就开始展开了，后来一直一直持续了，辗转传到这个现在，那么今天就先说到这里。